各位弟兄好，在这一集录音里面呢，我们延续上一集录音呢，继续跟大家来探讨正文十一章的第五节。这一节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因为非常重要，所以讲三次。那我们这一节呢，在上一集录音是探讨到第九段，讲这个小我的本质是恐惧，但是他会把恐惧呢，乔装成不同的情绪，然后让你误以为说这个恐惧啊，不是恐惧，或者说恐惧呢，不是没有力量。这个是上面第九段所要告诉我们的。所以这个第十段呢，就是接着上面第九段讲啊。第三句他说，即使你还能容忍那些虚妄的独立之念，一旦认出你必须承受那么多的恐惧作为代价，你就不会接受它了。因此在小我的思想体系里面呢，这个其实是很简单的，就是这件事情是很单纯的，也就是说你在小我里面得到唯一的礼物就是你的自我，就是他这边所说的独立之念，就是你的个体性，你的特殊性。那代价呢？代价就是恐惧，还有另外恐惧的那个最好的好朋友叫罪疚，就是恐惧跟罪疚。那你去掂掂看，这两个权衡一下，那你会晓得这个特殊之爱，它是带来恐惧的。那重新的去做选择，看看你到底想要哪一个。接下去的是第六句，你若相信自己已经成功的打击了实相，就等于相信你的攻击确有力量，那么你必会越来越害怕自己，这是可想而知的。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信任之物竟有毁灭自己的能力。也就是说，在小我里面，我们会害怕自己会伤害到自己，因为这个分裂的举动伤害了上主，也伤害了我们。接下来这个第十一段呢，他说，倘若小我真能达到他独立自主的目标，表示上主的目标真的不堪一击，但这是不可能的事。那我们此前多次看到过的“不可能”这三个字又出现了。接着他说呢，你必须学会认清恐惧的庐山真面目，才分辨得出究竟什么是可能，什么是不可能。那恐惧的庐山真面目呢，其实就是要你追本溯源的去找到恐惧的那个根，找到它真正的那个因到底是什么。我们常觉得好像恐惧是从外面来的，是因为这个害怕生病啊，害怕失去金钱啊，失去亲人啊，害怕这个身体受到侵犯啊，我们都以为恐惧是从外面来，但是其实恐惧是从我们的里面来的，是从选择跟上主分裂来的，这是它唯一的根源。那当你知道恐惧真正的来源是出自于与上主分裂的时候呢，那这句话你就能读懂，就是去分辨什么是可能的，什么是不可能的。你可能看这个世界很真，看你的恐惧很真，但是你把恐惧去追本溯源的时候，会发现原来它的来源呢，是我们相信我们能够与上主分裂，而且已经跟它分裂了。那如果你能够再进一步的，去认出呢，这件事是不可能发生的，那这个时候，你就会得到那个从上主圣灵而来的那个疗愈的力量。这个疗愈的力量是足以疗愈你所有的恐惧的。根据小我的教诲呢，只有他的目标才有达成的可能，上主的目标则高不可攀。所以呢，这个奇迹课在另外一个地方啊，他正文呢就讲说，小我并不怕你来学奇迹，因为他可以很轻易的说服你说这个奇迹很困难，宽恕很困难。你就跟这句话合起来读一读，应该就更可以发明出它的意思出来。然后再跟下面那一句对照一下，他说，根据圣灵的教诲，唯有上主的目标才可能达成，而且更妙的是它已经完成了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宽恕、奇迹、圣灵的救赎大业才是真正可能被完成的。而且从实相的角度来看，它已经完成了，也就是分裂没有真的发生过的意思。好，接下去呢，第十二段也是挺重要的。他说呢， 上主对你的依赖一如你对上主的依赖，因为他的自主权涵盖了你的自主权。你一旦失去自主权，上主的自主权也不再圆满无缺。好，这就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大写的 autonomy， 好，这个自主权。那唯有与上主认同，你才可能恢复自主权，也就是真正的自由，心灵的自由啊，并完成你永存于真理之内的任务，好，也就是推恩。好，那小我相信唯有完成他的目标，才有幸福可言。好，那小我什么目标？就是追求特殊性啊，追求自我的特殊性，才有幸福可言啊。那很快我们读到下面第十二章的时候呢，就会讲到小我是。去寻找却不要找到，好，就小我说跟我去可以得到找到幸福，好，那找什么呢？找特殊性，好，结果在特殊性上面、啊、我们真的是吃尽苦头，好，不管是特殊之爱、啊、或者特殊之恨都是，好，那去找却没有找到、嗯、那上主要你知道你具有他所有的能力，离开了你们的联合愿力、啊、幸福其实是不存在，好，因为上主是圆满嘛，而且是唯一的圆满，那你离开了圆满，怎么可能会有幸福呢？好，那你只需认出你不遗余力追求的小我目标带给你的无非是恐惧而已。好，那这个呢，其实我觉得也不必怎么说服啦，你只要愿意诚实的面对自己。好，那这当然是关键，好，愿意诚实的面对自己，然后在生活中仔细的去觉察，好，每天伴随你的那个情绪是什么。那你在追求特殊之爱的时候是什么情绪伴随着你，好，你就会能够深深的体会到这句话的意思。接着我们跳一下来到第九句，他说因为只有神志不清的人才会选择恐惧来取代爱，也只有神志不清的人才会相信攻击能帮他争取到爱。好，那这攻击能帮他争取到爱什么呢？其实你可以把这个攻击啊换成是追求特殊性，因为在追求特殊性的过程中就是竞争嘛，那竞争一定就是包含到心灵的攻击，那他说只有小我才会相信攻击能够争取到爱，也就是说我们会认为啊，我只要拥有越多的特殊性，不管是越有权越有名，长得越帅，或者说这个穿的衣服越好看，越入时，人家就会爱我，外面的人就会爱我，这也是在就是人类心理里面一个非常大的迷思，就是我必须要追寻到某些条件，外面的人才会爱我。那当然言下之意就是我没有办法爱我自己，我必须要证明我的特殊性，让外面的人，因为我证明我值得被爱，然后让外面的人再来爱我。接着下面的第十三段，他说小我善于分析，圣灵只是接纳。那这边我们类似的东西有在第九章的第五节有看到，他是问你说分析黑暗能够使你得到光明吗？好，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分析黑暗是为了要定罪的话，你是不可能得到光明的。好，那小我善于分析，这个小我的分析其实是当然是在头脑层面的，而且是他的目的是为了要定罪。好，那圣灵只是接纳，这边的接纳呢，指的并不是说去接纳小我，或者接纳我们的负面情绪，或者接纳那个很脆弱很邪恶的自己。好，这边的接纳是接纳你的实相。好，这个我们在之前曾经有跟大家强调过，其实个人所讲的接纳都是指接纳实相。所以你会在下面的那一句看到他说我有接纳的心方能欣赏圆满之美，而分析却意味着肢解或分裂。他接纳的是圆满，在下一句写得很清楚。那头脑的分析呢是肢解或者是分裂，分析嘛，大家了解。那你如果要用分析的方法来了解整体的话呢，是没有办法的，而且这会充分的显示出小我那种适得其反的解决方案。那小我理解事情就是用分析的，但是 真正的真理啊，其实没有办法用分析，所以它不是用头脑去理解的，而是用我们的整个的心灵呢去体验去体证，去体悟出来的。那这个适得其反 就是说，小我其实充满矛盾。好，那你越去观察它，你就越发现它是一个矛盾，哈，一直在矛盾，活在矛盾中的那个，活在冲突之中的一个思想体系。好，那这个适得其反，你随便举一个例子嘛，就是前面讲的那个去找，但却不要找到，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。好，那另外呢，包括小我常认为啊，攻击可以替他找到平安。好，就投把这个罪疚跟恐惧投射出去，好，然后去把别人扳倒，好，把别人扼住，好，压住，哈。小我认为这样子可以让他找到平安，好，去控制别人，好。可是常常是越控制呢，就越不平安。接着他说呢，小我相信分裂能够给人力量、理解以及真相。为了巩固这一信念，他必须发动攻击，好。那这句看起来蛮理论化，而且很抽象，什么意思？哈？其实这个分裂呢，一样，你可以把它代换成是追求特殊性，啊，因为分裂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追求特殊性，啊，那小我认为我们的力量、理解还有真理呢，是在特殊性，也就是说，你越有特殊性呢，不管是你越有钱啊、越有名啊、越有什么啊，哈，外在的这些哈，越有特殊性，你就越有力量。好，那下面他说呢，小我毫不自觉，这种信念是难以自圆其说的。他死心塌地的相信分裂就是救恩。那一样哈，你可以把这个分裂代换成是追求特殊性，或者是巩固自我。好，就是说小我相信巩固自我就是救恩。啊，小我每天其实做的事情不出就是这一件事情啦。好，就是把自我给照顾好，哦，就是救恩。而他的攻击手段就是把自己所见的一切都肢解成碎片。好，因为这个巩固自我就是分裂，啊，分裂就是攻击，好，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在一起的。接着我们来跳一段往下看，哈，下面的第15段，15段的第二句，他说：“小我用分析来打击意义，才得以罔顾真理，进而将被肢解的支离破碎的自见。”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重新组合，那这个意义呢？我们此前有跟大家提过哈，就是说，奇迹个人所说真正的意义是指上主的爱啊，指的是无条件的爱啊，所以那个第一课才会说，你在这个世界上所见到的一切都不具任何意义啊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并不是说生命没有意义啊，而是说真正的意义并不存在于小我的世界啊，并不存在于特殊性里面。也不存在于二元对立里面。那因为你分析就已经二元对立了嘛，好。那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哈，就是说，那就指这一节好了哈，11、15这一节哈，你觉得他是不是在分析小我？好像也有这么一点味道啊。所以其实我觉得分析并不是错哈，而是说不是说分析就错哈，而是说你分析的目的是什么？那如果说你分析的目的是为了要了解小我，然后呢，以便于你能够去超越小我的话，那这个分析就有达到它的价值。那而且这一节他所说的不要分析的意思，主要是针对实相而言的，啊，主要是针对实相来说的。你在幻象世界，分析是一个工具啊。好，那其实头脑呢？也并不像奥修的信徒所相信的那么的不好，而是说头脑为小我所用的时候呢，它会形成一个锁之障，会阻碍你的修行，是这个样子的。那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重新组合，其实这个很有趣啊，就是说我们怎么去看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的进来可以进来的感官讯息这么多，我们一定是选择。仅仅是一小部分，好，那这一小部分呢，我们可能还把它重新排列组合，哈，就是他这边所说的，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重新组合，好，不管是从中去建立这个因果关系呀，或者是说在某些事情中去联想啊，或者说看出某些意义啊，这个其实都是根据我们的需要来做重新组合。那这个会接到下面第16段的第二句啊。他讲到的选择性的知见，他说选择性知见呢，这个 selective perception 呢，会谨慎的挑选他所需要的见证来自圆其说这个其实很有趣啊，而且其实现在的心理学家发现越来越多这样子的现象他们从 心理学比较严谨的一些实验去观察。像我之前曾经几年前吧，读过一本很有趣的书，叫做《错不在我》。好，《错不在我》，它里面就举了很多像这样子的例子。好，比如说心理学家发现，我们其实比较容易会记得我们是受害者的那些时刻，而比较容易会忘记我们曾经加害于别人、曾经让别人痛苦的那些时刻。好，显然我们的知见是有偏见的，哈，是有偏颇的。我们比较选择去倾向于去把自己塑造成是一个受害者，哈，连我们的记忆，哈，都是这么为我们服务的。所以这个记忆力的好坏很多时候是看事情而言的。你想记得的东西，你就会记住，好，而不是说，好像你年纪大了，记忆力就比较不好啊。其实很多老年人记忆力不错啊，但是他一直记得都是比较久，就是可能年轻的时候啊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那些事情，所以你才会觉得跟很多老人相处起来很痛苦啊，很累啊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好，那第四句呢，讲说他的逻辑受制于他的前提，没有一个思想体系超越得了他的思想源头。好，那我们之前不断的重复哈，就是说这个圣灵的思想源头是上主，是合一哈。那小我的思想的源头是分裂啊，那完全相反的源头，也是两套完全相反的思想体系。好，这两套思想体系，因为它的前提就是相反的，所以它发展出来的结果跟结论也不可能有所交集。接着下面17段呢，他说，只要接纳圣子，你就会忆起天父。啊，那一样哈，这个是接纳圣子的实相，啊，而不是接纳圣子的幻象。啊，一样再提醒大家一次。那下面的第七句哈，17段第七句，他说，他们如此的极尽，表示他们已瞻仰到上主之子。啊，这个极尽呢，其实就是暗示我们说这个灵性里面是没有冲突的。啊，那面对基督之境呢，他们无需证明什么，因为基督会亲自告诉他们有关自己以及天父的真相。这个证明呢，其实很有趣啊。你越想要去证明一件事情呢，你就越是证明自己就是那件事情的反面，这很有趣啊。你觉得自己不够好，好，然后很努力要去证明你自己够好的时候，反而会加深那个我不够好的那种想法，而且把它隐藏起来。所以你必须不断很努力要去证明自己是够好的。为什么你要不断努力去证明？正好是因为这个证明是无效的。在生活中仔细的去觉察，哈，你会发现这个很奇妙的现象。最后呢，第18段的第3句，他说：“你愿把哪一个思想体系当真？你所见到的每一事物都会为它作证。”啊，所以你不可能靠头脑，然后看着外面的事物去证明说它到底是小我还是圣灵，而是当你内在选择上主或者选择小我的时候，那你的眼光才看出去呢，外面的事件会显现出你内在的想法出来给你看。那如果你觉得说你已经选择了，可是外面看起来还是小我的话，那就表示这个选择的层次还不够深刻。